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集中探讨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得力量的源头。
任何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那么他呢就能够得到能力和力量。但是如果破坏了对神的誓言和约定，那么他就会像一般人一样的软弱无力了。
弟兄姐妹，你是否与神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对某些信徒来说，旧约好像有许多条例和规则，使我们觉得侍奉神就要留意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引导我们思考的范围包括以色列子民他们的会幕，以及他们怎么样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以便与神建立密切的关系。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现在我们开始研读《民数记》第三章39节，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次一起查考圣经了。今天我们先温习上一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分享今天的经文。由于时间关系呢，有些上一次看过的经文呢我不再念出来了。民数记第三章39节说，凡被属的立位人，就是摩西亚人，照耶和华吩咐所属的，按着家世，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因为神说头生的儿子都属他的，因此他们数点所有立位支派的男子共有22000人。神要确定他和以色列人之间有公平的约定，所以他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好，他们数点了以色列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人。因为利未人呢只有22000人，所以呢神短少了273人。因此他们要为呢273个投生的儿子付每个人5舍客勒的赎价。他们给了亚伦这笔钱，就将273人买赎了出来。民数记第四章记载，歌辖支派的服事工作呢是搬运和迁移会幕的物件，由年长的男丁负责，所以他们选择了30岁以上的男子开始在会幕侍奉，到了50岁就可以退休。所以他们侍奉的岁数呢是从30岁到50岁之间。民数记第四章5-15节说，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覆盖会幕里的物件，又把他们包裹好，做好准备。杠台的人一进来，只要抬起杠子就可以把他们扛起来了，他们不会触碰到这些圣器具，甚至不会触碰到约柜，免得他们死亡。因为他们是被完全用皮毯子覆盖着，所以呢他们也不能注视到约柜。当以色列民早晨起来，一看云柱上升了，而且在移动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就开始忙碌了， 他们要把幔子拆开，把这幔子盖在约柜上头，然后在上面盖上蓝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接着他们把会幕里面所有的器具都包裹好，用包金的杠子穿上，然后哥侠子孙进来了，抓起杠子就可以搬运这些圣物。每当银号响起，他们要起行的时候，这就是哥侠子孙的职责了。民数记第四章16-19节说，神嘱咐摩西亚伦，不能让哥侠人的支派看到和触摸会幕里的物品，否则他们会死亡。所以亚伦的儿子必须将这些会幕里至圣的物品全部包裹妥当，才能保护哥侠支派的子孙们的性命，因为他们是负责背负钢台敬拜神的圣物的。民数记第四章24-28节讲到革顺支派，会幕顶上的四层罩棚的盖，盖在门上的门帘，以及围着会幕四围的围子，这一切的物件呢，都是由革顺家属搬运的。最后我们看到有关米拉利的子孙的记载，民数记第四章29-33节说到米拉利的子孙，31-33节说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台帐幕的门栓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所以实际上会幕所有的物件是都能够搬抬的，利未人可以进去拆下整座会幕，将它里面的物件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呢再将它重新设置起来。当他们来到下一个云柱停留地方的时候，就会开始在云柱停留的地方搭建会幕。而这云柱移动的时候呢，他们也要跟着搬迁。当云彩停住时，他们也跟着停下来。所以利未宗族家室，利未支派的所有家室，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职责，负责会幕里的搬移和设立工作。参与这个工作的男丁共有8580人，所以在拆卸搬运和设立会幕的各个工作项目里，他们是相当好的团队，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迅速完成任务。好，民数记第五章记载，神嘱咐摩西要吩咐以色列人洁净营地，将患有麻风病和有病的人，还有皮肤生疮流脓的病人，以及触碰到已经死的身体而沾染了污秽的人要隔离。5-10节讲到亏负和赔偿的条例，其中6-9节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1/5也归于所亏负的人。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接下来11-22节是有关丈夫怀疑妻子不忠的条例，丈夫如果对妻子产生了遗恨的心，要给这女人喝苦水，然后呢就等着看结果。如果他的腹部发胀，那么就要判定他是有罪的，要将他赶出去。如果他没有疾病的征兆，那就会判定是无辜的，这样他丈夫的疑心呢，就是没有根据的。 在民数记第六章提到关于拿细尔人的许愿条例。拿细尔人许的愿是一种对神奉献的誓约。在许愿当拿细尔人的这段时期，他不能喝任何的酒或者吃葡萄，不能剪头发，不能刮胡子，用剃头刀剃头，这都不行。这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誓愿。士师记里面的参孙，从他出生之后所许的愿呢，就是这个拿细尔人的愿。大利拉每天都催逼参孙说出他拥有大力气的秘密，结果呢，因为参孙一时软弱，泄露了天机，他呢最后变得像一般人一样的软弱了，因为他的头发被剪掉了。参孙的力量是在于他向神的奉献，他一旦失去了头发，就表示他向神许的拿细尔人的愿呢被破坏了。任何人如果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那么他就会获得力量和能力的源头。一旦这个誓约被毁了，就会使得他像其他人一样的软弱。参孙自出生开始就有一个奉献的生命，这是一个拿细尔人的愿。但是当他的头发被剪掉了，代表对神的奉献遭到了破坏，他就会变得软弱了。这就是关于拿细尔人的愿。主耶稣呢是一个拿撒勒人，而拿细尔人的愿呢，就是要求在许愿的期间不剃头发，也不喝酒。而且呢，当你对神做奉献的时间内，在你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间结束的时候，你就要呢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愆祭，但先前的日子要归土然，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了。拿细尔人满了离俗的日子乃有这条例，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这是神在民数记第六章12到14节的吩咐。这里呢有三种献祭的仪式，一种是燔祭，是一个奉献祭，就是你将自己向神献上。第二个呢是赎罪祭，然后就是平安祭，这是表示与神和好或是与神的连接。民数记第六章的15到18节继续说，并一筐无酵调油的细面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并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那人的赎罪祭和燔祭，也要把那只公羊和那筐无酵饼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又要将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献上。拿细尔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离俗的头，把离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当你奉献给神的时期结束了，你就要可以剪头发了。然后呢，拿着这些剪下来的头发要去焚烧，同时你要献上平安祭。这个头发呢，就是放在平安祭的火下一起焚烧。民数记第六章19到23节，他剃了以后，祭司就要取那遗嘱的公羊一条前腿，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酵饼和一个无酵薄饼，都放在他手上。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与所摇的胸所举的腿同为圣物，归给祭司。然后拿细尔人可以喝酒， 许愿的那些人为离俗所献的供物和他以外所能得的献给耶和华，就有这条例，他怎样许愿就当照离俗的条例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祭司呢，有两项职责，他的第一项工作是代表以色列民站在神面前，因为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对于罪人来说，要径自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为你的生命中充满着罪性，所以神的圣洁会把你烧焦烧透。因此呢，凡是不义的不圣洁的人都不能亲近圣洁的神，所以以色列民需要有一位中间人来代替他们来到神的跟前，而这个职责呢，就是祭司所肩负的。百姓可以来找祭司，带着祭物来到祭司的跟前，这样呢，他就会将这些祭物带到耶和华面前，在神的面前代表着这个以色列人献祭。但是之后呢，他也会代表神回到你的面前。所以祭司的职责是两层的，一个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另一个是代表神来到人的面前。现在呢，这里就是讲到祭司如何代表神。当祭司回到以色列子民面前的时候，他是代表神带来三个祝福，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神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这是民数记第六章的24到27节。民数记第六章27节，神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在经文中，神的名字是以大写的英文字母 YHWH 来代表的，只有子音，因为他们不希望以色列百姓说出神的名字，甚至不能在他们心里啊呼唤出神的名字。所以神的名字应该怎么发音，因此呢就失传了。不管是耶和华也好，耶威也罢，都是神学上的辩论，只是没有人能够确实的肯定。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个荣耀的名字向人启示了他自己。其实呢，并不是真正的是个名字，而只是个动词而已，意思是成就万事的那一位。也就是说，神根据人的需要来为他们成就一切。所以神的名字啊，常常跟其他的词汇连在一起。当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这里有柴也有火，但是寄生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为他自己预备寄生。所以后来他称那个地方叫耶和华以勒，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必定会预备的。所以愿主耶和华赐福给你，神希望他的名字与他的子民连接在一起。首先是有关神想要赐给他百姓的福气，包括他保守的能力，他的恩典以及他的平安。这些呢，都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得到的祝福。犹大书里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救主。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因他是我们的和睦，拆毁了我们与神中间隔断的墙。所以神对以色列百姓所宣告的名，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就像主耶稣的脸面明亮如日头，他那明亮如日头的脸 总是代表希望、美善和恩典，以及与恩典相关的福气。然后呢，在民数记第六章的28节里说，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这是一张微笑的脸，看见这张脸，你的表情面容就会被提升起来。但是一个垂头丧气的表情啊，就是皱起了眉头，愁眉苦脸的样子。很多人呢会想象神正在向着他们发怒，或者是皱着眉头的看着他们。哎呀，神在生我的气呀，神对我皱眉头啊。但是神说，我要你这样向我的子民传达我的名字，告诉他们，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哇，神的这个笑脸的应许真是荣耀。当我仰着脸注视着主的荣耀的时候，看到了那光亮闪耀的脸，并且知道神在对着我微笑，因为他爱我，我是他的孩子，我是在耶稣基督里，我的心中是何等的平安呢？在基督里，我经历到神的恩典，来自神的平安，以及神保护的大能。这些呢，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属于神的儿女们所能得到的祝福。但是在旧约时代的环境下，祭司制度和会幕啊等等，这都在表明人是不能接近神的，你不能直接的去接近神。所以呢，要想亲近神，除了借着耶稣基督，就没有别的途径，甚至再也没有祭司的制度了。这正是今天被称为虔诚的犹太人最令我困扰的事了。我不管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有多么的虔诚，但是他们要如何处理他们罪的问题呢？他们怎么样去接近神呢？神设立旧约，让人可以接近他，而且呢，神是借着由律法和各种献祭的条例来设立了那个约的。可是现在呢，既没有任何献祭，也没有祭司，也没有什么人可以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他们是怎么敢带着自己的善行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而期望自己能够蒙神悦纳呢？他们甚至不能遵守神对自己子民所立的约。因此，无论这些犹太人表现得多么热诚，多么虔诚，他们都无法来到神的面前。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了，我们暂时告一个段落。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民数记，请您记得留意收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中所使用的祝福和问安的话，很多都是出自旧约圣经，也许我们比较少去读这些记载，所以希望你能够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造就，特别希望一会儿查克老师的祝福能够大大的安慰你。好，请留意一会儿的祝福。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有关拿西尔人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条例。这个礼仪到今天仍然引起咱们基督徒的回响。欢迎您准时收听下次的节目，并且介绍其他肢体一起收听。您要是想与查克老师联系，请通过本台的通信处或发电邮过来都可以。好，现在请查克老师祝福。
求神帮助我们， 使我们对圣灵的带领更加敏感，这样我们就能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该何时行动，何时停止，因而呢，使得我们能够与神相交同行。又愿神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精致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